自立的就是你自己发心自己去行，他立的呢就是佛菩萨的加持力。而你看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加持，你像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加持呢，像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呢，我们现在说是这讲无量寿佛行，念的阿弥陀佛，那么就他力就是佛的力量，就阿弥陀佛来加持你呢，加持你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到那儿去了就能使你还本还原。嗯，不管经过好多时间吧，你能够认识真理了，回归你那个自性弥陀。嗯，不要去管那个执着于什么上根了，什么下根了，什么什么这个上上上品上升了，什么下品下升了，我怎么升到那去就好了，升到那去渐渐的一切都能动吧，怎么理解了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无量寿啊，无量光啊。嗯，无量寿呢，寿命是什么呢，无量寿是什么含义呢，就是不生不灭啊，那才叫无量寿啊，不生不灭就没有寿可言，无量就是没有，一说到那个数字到不可思议那地方就是没有了，就是没有光呢，光无量就是智慧无量，智慧无量你什么都能明白了，正大无边际，没有边际，智慧是有个边际吗，就是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说聪明吧，这聪明没什么边际，对景明了谁能说我是智慧大小，那是不明了的，那就没有动达，没动达就有边界，动达了，动达那就没边界了。在阿弥陀佛国那个不分呢，在这个世界来讲上根下根中根，到别的世界再不讲了，没有这个上根下根之说了。那些一些菩萨，咱们上讲那些个做到智慧不是，他也都是在阿弥陀佛的光辉照耀之下去的了，受佛的光明智慧啊所加在他的了，他就能证得的佛的究竟受无量，无量是无受，无受就无限量了，你有受就有局限了，有不论好多无量最后还是有受。所以说佛的这个智慧啊，这个道德啊，功德啊，智慧光明啊是没有边际的了啊。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啊，说想要往生到了佛国度的人，你现在就好好的精勤念佛呀就行了。如果你再有观想，如果再有读诵大乘作为的辅导工作，那就更好了，更好。如果你这些都不会，那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咱们经常说吗，老实念佛，谁老实啊，一个老实的都找不到，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呀，趁法性的灵体来念呢，那是得你说那个禅宗开了悟的大德那念佛，那真正的老实念，没一个念佛老实的，这个老师肯定给你解释啊，说你不要三心二意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就老老实实念佛好了。我说今天受灌顶啊，明天是停一部经啊，老念佛。现在你不能老实怎么办呢？多学吧，学到了老实了就好了。所以光靠阿弥陀佛的光舍加持你那是不行的了，你还得靠靠你自己了，靠靠自己了，你能多孝多孝，我力行善事，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。如果你自己力量用功的真正的一心的显修，再隔那个佛的加持力因缘成就了合了，一定能超越什么呢，这个世界的三昧，得到超过三界的，得到这么一个三昧叫念佛三昧，超绝这个世界，超你就超过，绝就是断绝，这两个字是两种含义。断绝什么呢，把你那个业系那个咱们说业障障，业障把那个细胞你业障，咱们是业系嘛，把它断了，断绝这业系的苦因，你再别造三界的因了，就是断绝的意思，这个三界的因以下还讲的多呢，你这才能往生到安乐国去。横绝五恶道，恶道自然地，那个是自然能生到安乐国，这个是自然能地三恶道，这叫五恶道，生极乐消亡生极乐世界，天道人道也是恶道，这五道了，你升天道不能去极乐世界，人道也不能去极乐世界，这叫五恶道，断绝三界，断绝三界的一切的因因果果，截断了这个五取生死流，五取呢也是六道啊，就咱们平常要夹个小罗道，平常说习惯了。嗯，这个地方咱这个有个小故事啊，日本也像我们中国似的啊，它又有南北朝，它的南北朝啊，南朝的时候跟北朝作战，那国内乱也很多，历代都是这样，哪国也都是这样，凡有群众的争权夺利是 必然的呢。南朝跟北朝打仗的时候，到那个在那个日本一个宙村呐、啊，地名宙村，他一个大将啊，这个大将叫南正成啊，南正成，日本名字啊，他要去决战的前一天，要打仗前一天，他感觉到很危险呢、啊，很危险的、啊，没有决胜的把握，回不来了，一定死在战场上。那个时候他参访一个禅寺，这个禅寺是中国人啊，所以元末明清的明元朝的末年呢、啊，明朝的初年的时候，元明之间的一个禅寺，我们这个禅寺呢主元禅寺，他请他去开寺去了。他问的问话呢，说我在这个生死交替的时候啊，生死交替的时候，现在我是生着呢，我上前线去一定死，入何呢？生死交替的时候，我应该入何呢？怎么办呢？他问这个话的时候，就是明天不能走了，到战场上去了。他说我这个最后的关头，最后的关头，应当怎么样才能觉悟到最后关头？这个含义很深了。说人呐、啊，一从生下来之后，完了这一生的浮沉呢，最后走向死亡，走向死亡。这个时候是他的，是这个大臣呐、啊，南正成的了。他因为去了，一定是死了。他说我这个生了，完了到那去死了。这个中间还没死呢，现在应该怎么样做呢？应该怎么样做？请这个老禅师开导他，就是在这个因缘的关系吧。现在因这个生死交替的时候，死了一定要生的。他问的含义说，我现在死了，死了我又要生的。我现在是在生了，生了现在就要死的。但是我的心不难了，心不难了。这里头错综复杂的啊，咱们当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，哈、啊，想你过去做的事儿，又想到家庭六亲眷属，哈、啊，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死也死不下去，但是非要死不可。这他因为这是可能不能避免的了。这老汉打他呀，两头齐截断，两头齐截断，一剑倚天寒，一剑倚天寒，两头一把都把他断了。七节断，生也断了，死也断了，一剑倚天寒。说这个一剑倚天寒啊，它形容天地四意，一切事物，一切事物在交替时候没关系，只要你记住自和剑，自和剑，一切事情都了了。这一剑是自和剑，那么自和剑把两头都宰断了，生也宰断了，死也宰断了，死也宰断了。说你把那个，你不用那个，不必去劳心费力去了，去想那些个去了。你用天地之间一切诸法都不存在的，一切都空的，一切法都是平等的，生跟死是平等的，没生没有死，没死也没有生。用智慧去观察，用智慧见，你就把它看破了，看破了。我一句话使他就惊醒了，他高高兴兴的，好了，他明白了。说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智慧见不去主，掌握阿弥陀佛的智慧见。那阿弥陀就用阿弥陀佛智慧剑把我们这个凡界截断了，生也截断了，死也截断了，到极乐世界是不死的。那个生生即无生，这个死呢也死即无死，死即无死，生本不生啊，生本不生，死又从何处来呢？语言明白了不行啊，你都要参呢、啊，这个道理你参会了，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自性弥陀的含义了。自性弥陀的含义了，身土也不二，一正不二的就是身土不二的意思。生道无穷极，一往而无，而无人。说我们超生到极乐世界是很好的事儿，那个享受无穷无尽的那个乐呀，是真正的乐了。而且呢，是念佛，是很容易做的事儿啊，很容易做的事儿，很易行，很容易行。欲往呢，很容易往，但是有人就不去。无人去，而无人入，而无人呢，一往而无人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生前要修善因，生前要修善因，你往生极乐世界的应该多呀。怎么为什么要说一往而无人呢？他做的善事，他不是回向极乐世界，他也现身啊，那么病苦啊没有了，身心健康了，现在我被这个生活逼迫了，钱也不够用了，他就求这个，乃至于他的回向不强，这样才说你呀、容易的事情，反正最容易事情，人还反倒不愿意去做，他看着不可能，太便宜了， 因此一往而无人了，容易往生，但是去的人是没有，去的人没有。西国不逆伪，自言之所欠。逆伪呢，逆跟道相逆，不是顺道而行，是逆道，逆道。西国不逆，西国呀、啊，你顺着去一定能去，他不拒绝你去，谁去都可以。是往进步的人，没有什么逆、哦，也没什么伪，逆伪都是不能去的意思、啊。谁要去不逆也不伪，都是你是自然的范儿的路，是自然的大道。你去的时候你走吧，你是这个道走，一定能走去，没有阻碍，没有危害。因为什么呢？是受阿弥陀佛加倍的力量把你牵引去的。你到了那个八宝池中的是自然的化身，没有胎卵丝化。那个化身跟胎卵丝化这个化身不一样的，这个化身是业力化身的，其实那个也是业力化身，那你善业化身的，那个主要的力量是靠阿弥陀佛接引的力量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跟那个弥勒菩萨说，说去那个地方去啊，是顺的，不是逆的，没有伪，不相违，是这样一个含义。何不弃世事，勤行求道德呢？我们既然是了信心已经决定了，决定信佛念佛，那你就能把这个世界上的事儿放下一点吗？这世界杂事杂物很多呀，能一心向佛，一心念佛呀，你多做些善事了，多积善因了。什么是善因呢？就是念阿弥陀佛。什么是善事呢？也是念阿弥陀佛。这就是你生净土的资粮。如果是你另外旁若读诵大乘，乃至做一些救济人的事儿，把它回向极乐世界，别回向其他的处。再加上佛的这个大力的加持接引你，一定能够得生的。但是你必须得把世间事弃下呀，勤行啊，求生啊。但你这些事物缠绕你，你怎么去得了呢？怎么去得了？但是咱们是啊，不应该急的，急的不得了。应该急的呢，他缓的不得了；应该急的不急，不该急的他很着急。为什么我们叫颠倒众生呢？就是这个含义。可怀极上生，受乐无有极。说你要一旦的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，你可以得到不可计数的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极长的寿命。你这个快乐呀、啊，难闻的快乐，是永远的，永远无有极呀、啊，没有个极限，没有个极限。咱们在这个地球上，有个南极，有个北极。这空中没有什么南极北极啊，没有南极北极、啊、极乐世界一切都无极限的，没有这些个阿弥陀佛是光无量的受无量，那些个弟子们也渐渐都是光无量受无量。弥勒菩萨这个前面跟弥勒菩萨说的这段话弥勒菩萨他是人呢、啊、弥勒菩萨在印度受生的，地藏菩萨没在印度受生啊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在印度受生的，善财童子在印度受生的，观音十字菩萨不是的了，没有受生的，没在印度受生的。在印度他叫弥塔利奥，译成中文呢就翻持色，持色。弥勒呢是他的那个出生的家里的他的姓，像咱们姓张、姓李、姓王、姓赵那样意思。他的名字叫阿逸多，阿逸多。他是一个那个时候他本来是个南天竺的一个婆罗门的一个儿子，生的婆罗门家。那么在这个大宝镜显影印经里头啊，显影印经又有的记载说他是中印度波罗奈斯的一个南印度的说，说是生在中印度。那么这个据那个显影印经里头说，他妹妹出生呢是在中印度，是在中印度生的，因为他相貌长得特别殊胜，特别殊胜，相貌奇特，特别殊胜。那波罗奈斯的这个国王啊，就对他产生怀疑了，产生嫉妒心了。说他长大了一定要夺我王位，说他福德智慧比我都大，嫉妒心竟然害死他，就加害给他。但父母啊没办法，就把他呀偷偷的就把他运送到南印度去了。他是在他舅父家长大的，他一直就跟他舅父居住。那么呢有的景点呢说记他是南印度人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不是没考究，他不考究他都没关系，哪生人都没关系。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释迦牟尼佛弟子。但是在这个菩提留支的尊者，他译的大宝净经里面，在那个大宝净经有一会是弥勒菩萨所问的。弥勒菩萨他发心的时候，发心呢、啊、发菩提心的时候，比释迦佛再先。 他要成佛呢，应该比释迦牟尼佛在前，应该先成佛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呢，就修叫精进；弥勒菩萨呢，他就懈怠，他就懈怠啊。因为这个一懈怠，一个精进，一个懈怠，释迦牟尼佛就比他早成佛的九劫早成佛，他又变到释迦牟尼佛后头去，在释迦牟尼佛后头才成佛，才成佛，又变了释迦牟尼佛最后身的菩萨当中，他又变了释迦牟尼佛弟子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他受戒的时候说，你在未来的事，我灭度之后，你在未来世，这个世界人寿到八万岁的时候，你就成佛，名为慈色，就来到这个，还是在这个世界成佛。我们上回说过了，就是要等到56亿7000万年，就是我们这一增一减，人寿啊降到这个10岁时候，100年减一岁，减到10岁时候，在100年增一岁，增到80000岁的时候，那么这弥勒佛就来这个世界成佛了。这是简略介绍他一下子这个弥勒佛的历史了啊。接着以下佛又跟这个弥勒菩萨说啊，说这个说这个世界的人呐，原四人波属共争不及之事，于此俱乐疾苦之中，亲身迎物，以自极济，无尊无卑，无贫无富，少长男女共有钱财，有无童颜忧思四等，平营愁苦，累念极虑，唯心周实，无有难事。这是讲贪心啊，贪心。我们这个贪欲啊，为什么成三毒啊？这种剧毒啊，比任什么毒都厉害。世间的毒只毒你一生了，生命没有了就完了。这个贪欲之毒啊，越毒越深，能够无量劫都脱不到手。贪呐、嗔呐、痴啊，这叫三毒啊。说这三种业呀、总说就叫烦恼，就烦恼。这个烦恼有贫穷的烦恼，有富贵的烦恼。贫穷也烦恼吗？富贵也烦恼。烦恼是一样的，但出发点不同。我们一般说穷了，穷了富了就不愁了，他不晓得呀，富了比穷还愁。第一个愁失掉，因为我们这个钱财是无家供的，水火盗贼，盗贼偷你，强盗就是强盗抢你，但是强盗抢还不太厉害，因为火烧水淹就很厉害了，水淹就厉害了。这是三种。还有一个国家，国家可以随便征你税收，咱们就现实讲吧，他没有钱了可以加大你好多倍，要想怎么收就怎么收，你没有抗拒的力量，你这个钱就收他一半。必要是因为你小一点小错误，他可以全部没收你的财产。什么钱什么错误都没有，可以加你的反革命，就一般全部财产没收了。在大陆人都有经验的，就是他的政策如何就没收你全部的。这国家啊，水火盗贼国家没收你，这四种，这四种没有。还有最厉害的不孝的子孙，这种很多了。那不孝子孙他怎么把你钱浪费完呢？说我们那边的北方，我们东北跟山西了，跟那个河北好多吸鸦片吸毒的，那么大多数的这个富国家庭啊，他都让他儿子吸毒。我很不理解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问了好多的很有钱的，让他都让他儿子吸毒。我有一个道友们，他是这个信佛的，他信佛很诚恳。我说你信佛了，怎么为什么让你儿子这样吸毒呢？大儿子吸完了，小儿子也吸呢。一吸毒啊，他说我就吸毒的，他说我一天要抽烟，一吸毒别的妄想都没有了，先把烟瘾过足了再说。你让他去赌钱他不干了，让他去嫖赌他都不好了，他一天要守在烟盘子上。他而且他说的也越大越好，这种啊就是他给他筹划没办法了，像这种对他子孙，我用这种手段让他吸毒。咱们那个东北跟那个山西我见到很多啊，吸毒不孝子孙要浪费他家的财产呢，比什么都快。因为赌博时候他很快就输光，那嫖呢也很快都给人家，吸鸦片不会，他吸鸦片有数量的，他再说他烧不到很多啊。这是预测啊，这是预测相关，这是不可效仿的，我说这个例子了啊。这段这个经文讲啊，不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，全部都忧愁的是财产。有钱的是忧愁，没钱的还是忧愁，同样的。那么我所说上说说贫的穷的吧，这个贪吧，我们世间人呢，现在的人这个风俗没什么道德可讲了，没有什么道德，不论哪个国家都入事，这风俗非常的浅薄， 人跟人之间呢，不是有感情吗？没有感情，钱是第一个感情。他迷之这个财的迷的呀，这个厉害非常大。还有呢。